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开学了，有人欢喜，有人愁。那放了两个月的假，回到台湾，我还是慢慢适应了哦，所谓放假症候群。那在还没开始之前呢，常住法师呢，希望我们这一班呢，能选出一个班长，能选出班长。那等一下我们休息的时候，大家才去讨论。那看是有没有人发心，没有人发心，那就提名吧，那提名。那如果提名都没有的话，我就要点名了，因为这个班长呢要负责什么呢？其实他只要负责当一个桥梁，就是我是授课法师，那慧日讲堂有常住法师，然后这个班长呢就负责我跟常住法师中间的桥梁。那比方说这堂课呢，其实报道处呢，楼下的报道处已经有人负责了，但是其他比方说好了，我的茶水是谁准备的，我想这个不需要常住法师来操劳啊，就由班长啊看谁负责。那像一路来都是有王淑英的负责他负责。但是有一天真的他很忙，他没有办法来，他要通知谁啊？那他通知班长，那由班长再去吩咐。那比方说下课之后灯啊，电灯啊，他要负责。大家离开之后呢，电灯关好，那门把它盖起来，关起来了那可能不用锁还是怎么样，那详细的都是要常住法师该做的那比方说讲义，对不对？讲义啊，下一次的讲义，你不能说我来的时候我再找到底谁负责印印啊所以这个班长就是要负责，我拿给他，那他再去问常住法师呢，是不是他们负责还是有专人负责。所以这个班长基本上就是负责这一些了。那还有就是走之后，走之前的那个黑板或者白板要把它擦干净，我想等等的啦所以大家看看，等一下休息过后我们再来选班长或者有人发心最好就是有一个班长，有一个 副班长那两个要配合，两个要配合。我有什么事我就交代班长，那由班长交代常住法师或者在座各位。因为我看到你们好像有打卡的，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有一张卡，是不是我上课的那个日期好像是打卡要盖章，那看谁可以拿到全勤，是不是好，那等一下我们休息过后再来选班长。那这一次我所开的课是有关净土的，那大家应该有这本书《净土学论集》那这本书呢，不要今天来了明以后就不来了拿着这本书就走了那基本上是从第一页一直研读。那我会编讲义，那详细的内容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不是有兴趣那最好就是能够先看这些内容，详细的内容。那讲义只不过是概略摘要式的，那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讨论的内容。因为净土呢，我们来看中国佛教界好像几乎大家都念佛啦，对不对？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东西值得讨论的。也就是说我们佛教界所流行什么，有时候跟我们这边经论里面所看到的有落差的所以有时候是透过这个经论的研讨，能够让我们对于教界所流行的呢，可以做一些澄清的作用那这个净土学也是很特别，就是它的作者是印顺导师。那我们知道印顺导师的一些著作乃至主张呢，往往 往往在台湾这个佛教界呢，尤其是所谓修净土的这一些人呢，通常他们是比较不认同印顺导师的啊，因为印顺导师对于净土法门呢有他的一套说法跟看法。那导师的这个净土学或者净土思想呢，其实呢是根据经论里面所写的，但是呢教界所流行的呢，有时候未必是经论里面所呈现的内容，乃至有时候是矛盾的，所以好听的话未必是真实的，往往讲真实的话有时候是不好听的啊，忠言逆耳，忠言逆耳。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导师能够有关净土思想的这些文章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刚开始呢，其实我也觉得导师还有这些文章好了，那因为需要开这堂课嘛，所以就还有去整理，还有去阅读。我发现真的我也学到很多很多，我觉得说导师真的他有一个比较过人的一些看法，那这些看法呢其实都是从经论里面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们所谓的三藏十二部里面的记载所呈现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了解净土思想呢其实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自己本身也学到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我可以算是一个分享。那当然我对于中国广义的中国佛教界所谓的净土念佛呢，其实我是不陌生的，我也带过佛七啊，这个佛七怎么带我都很有经验啊。那观念传统在弘扬所谓念佛或者净土法门这些法师们呢，他们的开示等等都是中国化的，我所谓中国就是很传统的中国祖师怎么讲，那导师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中国祖师所谈的呢，有时候确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先不说谁对谁错，那导师基本上是依经论的啊，那他有时候是稍微有补充我们对于教界所流行的呢一些偏差，它有纠正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本身收益也蛮多的，那大家我是希望今天这本书拿到了，那回去呢有时间反正闲着也闲着不看，因为看这种内容是不难的，那对于自己念佛其实是有帮助的，乃至未来我们所要求生他方净土呢是有帮助的。求生怎么求生，它的条件在哪里啊？不要以为念就能够求生，那不一定，它的关键在哪里人生难得啊，这一生一错过来生不知道，那这一生我们能够把握的不能等来生了它的关键那导师其实我觉得他有过人之处了那我们就是要一一来看他所讲的。那我这边讲义都有吧这个讲义是大概有13页有13页那我这个内容是我用 email 给后观法师的，那可能我有一些特别的符号那我怕在后观法师的电脑里面当他列印出来的时候会成为乱码所以后观法师说你不要常用那些古里古怪的符号了什么手啦这样那样，他叫我不要用，那不要用我觉得很单调用起来也比较好看好，那我们首先来鸟看这个整篇内容讲义。那我讲义基本上分第一，我们说第一章好了，第二章基本上是根据导师的内容而分的当然细部是由我分的，但是一二基本上是根据导师的，章节基本上是根据导师的。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段呢，谈什么是佛七佛七七天念佛，我相信在座可能有一些人也打过佛七好，那下面第二段谈到什么呢？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那当然我忘了这一篇文章它的题是念佛浅说了念佛浅说。那在这一本书里面所谓净土学论集呢，它收录很多很多文章，那第一大篇的文章就是念佛浅说 啊，念佛前说。那到了第二篇文章就不是啦，第二篇文章是净土心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有关净土法门的一些汇集啊，导师写过的讲过的一些文章啊，把它汇整起来。那今天要研读的就是念佛浅说。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大段，是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因为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当然有关系啦，就像释迦牟尼佛跟娑婆世界是有关系的啊，是他所在的地方啊。那再来我们来看，翻过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三大段呢，就是念佛法门的三个特征，三个特征，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念佛法门它有哪些特质。导师认为有三个我们需要了解。另外我们再翻到第四页，念佛三要，这很多人都懂，信愿行，对不对？但是你看导师讲的信愿行，它那个关键跟传统所讲的信愿行是有点不一样的，提纲挈领让我们知道哎，怎么去把握。那再来就是第六页，第六页就进一步去探讨什么是念佛。那我们一般只以为是念佛一定是嘴巴念的，其实不然，念佛不一定是嘴巴念的，嘴巴念不一定念佛，嘴巴不念也不见得不是念佛啊，因为念佛法门有很多的，所以这个就分析嘛哈。那这个都有更有据的。那再来我们再翻到第九页，一心不乱，这是非常的关键。在阿弥陀经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乃至七日，那一心不乱即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非常关键。但是呢，单凭一心不乱就能往生吗？如果没有心没有愿啊，所以这个都值得讨论的啊。但是整个操作呢，其实净土法门的修行人呢，他最终要达到的其实就是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又分事一心跟理一心啊，不要以为我们念佛念到没有杂染的念头升起，只有一句佛号，那个就是一心不乱，那个就能往生，不见得啊，乃至身心会起一些非一般人所有的一些宗教经验，你就认为沾沾自喜，其实跟往生有时候扯不上关系的啊。那再来就是第十页第七大段，谈到往生跟了生死，这非常有趣啊。我们以为你看净土法门的修行人，他最终的目的，这一生要努力的是什么？往生极乐世界，对不对？我管我有没有什么真无生法忍，我管他，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在那里白吃白住，在莲花蹲个几十年几万年都没关系，重点在能够去。如果你不能够去啊，什么都不用谈了，对不对？所以变成说能够去，但是往生就等于了生死吗？不一定，这是两码事啊。啊，因为往生你知道吗，像我们如果是罪业深重的，如果可以往生的话，一定是在莲花蹲个很久的。你想什么，如果是大家都是烦恼很重的，我们嫉妒心很重的，那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大家都在一起的话，哇，那个阿弥陀佛可忙啊，整天要敲台机啊，敲背后啊，对不对？所以要你在莲花里面蹲，花开见佛悟无生，花开见到佛悟无生，当然大家都知道无生法忍，那时候就可以和平相处了。所以他有他的一种在理论上他可以自圆其说的。所以往生跟了生死这是两码事，但是呢，在传统的净土，就是传统的佛教界呢，有些人认为往生就是了生死，其实还远呢，还远。那再来最后就是解说要义了哈，在提纲挈领的告诉我们净土法门啊，念佛法门啊，是怎么样一回事。好了，那首先呢，让大家有一个观念，有一些关键词要记得，念佛 ，OK。或者念佛法门、净土法门、净土宗，其实这个要做一个区别。念佛法门、净土法门、
净土宗。
哦，净土宗其实是非常狭义，就是它专指佛教传入到中国的时候，啊，在中形成一个宗派，有一群人标榜，就是我就是以西方为归属，我就是锁定阿弥陀佛，看是用观想还是用念都可以成立一个宗，啊，但是呢，净土法门呢，谈到净土法门，它不一定只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属，以阿弥陀佛为所依，不是的，净土法门可以是东方有什么。
那叫做东方琉璃，要是琉璃光如来，那个是在中国佛教界流行的
最古老的，哦，从印度传来的呢，东方是阿楚佛，阿楚佛阿苏比亚，阿楚佛的什么世界，妙喜世界吧，哦，阿楚佛那个是重智慧的，所以净土法门或者净土思想绝对不是那么狭义只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哦，还有其他的东方的，那东西两方都有啊，最古老的就是东方跟西方，东方就是阿楚佛，而不是我们中国佛教界所流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个琉璃净土，不是的。那再来就是念佛法门，念佛法门就更广了，你明白吗？南传佛教初期的佛教也有念佛啊，念佛念法念身，有没有念天念界念布施六念法门，这也是念佛啊，啊，所以念佛法门就更广。那这彼此什么关系？啊，那净土法门简单来说，净土跟大乘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没有了净土，其实就没有了大乘。啊，所以导师是不是净土行者？也是啊。如果他是一个菩萨行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净土行者。因为菩萨，我们说菩萨跟阿罗汉什么不同？我们常说阿罗汉是治疗汉，对不对？他以个人解脱中心，度众生呢不是他的义务。那菩萨的伟大在哪里呢？他要什么？沿土熟身嘛，他要创造一个大环境，一个好的环境，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来修学。那个环境当然是要很好，那就是净土。所以一个菩萨行者其实跟净土或者大乘思想跟净土其实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大乘行者，我们也是一个净土行者，哦，绝对不是那么狭义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才是净土行者，不是的啊。所以我就讲净土宗、净土思想或者净土法门还有念佛法门啊，净土跟大乘什么关系啊？这个关键的我们要观念要厘清啊。好，那接着我们进入到这个我的讲义第一页第一部分，佛七。佛七当然七就是七天啊，那现在也有佛一一天，因为大家太忙了，佛三三天，那传统是七天。那这个七天呢，其实在佛典里面常用七七七或者七七几七几七，这个七其实是一个宗教的意涵呢，远胜于实质的意义啦。啊，七可能是宗教的意味比较浓厚，七我们中国就喜欢七嘛，来福是吧，七来福，所以七啊这些都是真的，你只要能够好好的念一心不乱呢，乃至一念都可以往生，不需要等到七天呢，啊，所以这但是在整个印度宗教界可能这个七呢大家都很习惯用，就像八万四千法门它表示很多啦，法门很多不一定是真的八万四千这个数目数字。好，我们来看何谓念佛，那当然有广义跟狭义啦。那广义的念佛就是大乘小乘通凡通称的啊，因为在小老是用小乘，其实我是比较不喜欢用小乘啊，我是比较喜欢用声闻乘，比方说南传国家啦，或者现在的我们初期圣典里面像阿含经里面所记载，他们也有念佛法门六念，刚才我讲六念法门，念三宝念佛念法念身，对不对？念戒念布施还有念升天呢，这属于一般的升天，因为要有福报做善你才能够升天啊，所以这个六念就是说在初期佛典里面或者早期佛陀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只是这么意念的。比方说在森林里面修行，在泰国森林里面 你真的在森林里面修行呢，它真的是森林啊，没有水电，然后它的茅棚是非常小的，那晚上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你会怕。那怕怎么办呢？就要想到佛陀，想到什么呢？我持戒，我有功德，我天不怕地，我问心无愧，这是一股力量，你知道吗？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很坦然，我没有害人，别人不会害我，你明白吗？这是力量。所以六念法门基本上是也是念佛，这是广义的，所以大小乘都有。那如果是狭义的呢，我们说中国佛教界呢，我们专指比方说大乘里面的念阿弥陀佛，谈到修念佛法门，大家都想到这一定是念阿弥陀佛，你不阿弥陀佛他也很奇怪，所以变成说阿弥陀佛是好像是 hello， 见到人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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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已经是一个是吗口头禅了。所以可见阿弥陀佛呢跟我们中国佛教徒呢这个因缘是蛮深的。那再来他也可以专指称名念佛，也就是不一定是阿弥陀佛，中国佛教界比较流行阿弥陀佛，但是呢在早期印度未必是只有阿弥陀佛，刚才我讲了阿楚佛也是一个。但是为什么阿楚佛是东方的，阿弥陀佛是西方的，都有传入到中国，但是为什么这个所谓西方阿弥陀佛呢能够打入我们的市场，阿楚佛呢却被这个市场淘汰了，这个我们往后会有一些文章会讨论啊，因为他们的愿不同，他们往生去那边的条件不同。简单来说就是往生西方所要的条件我们中国人比较能够具备的，往生阿楚佛的条件比较困难，对我们来说比较困难。那当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习惯啊，有些人就是喜欢很繁琐的，那有些人就不要，我们要简略的简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值得我们留意，为什么东方阿楚佛净土呢会被我们淘汰。好，那再来就是谈到一般的念佛呢，普通的念佛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定时，一种是平时的念佛。定时的念佛就是像我们的早晚课念佛，在座可能有一些也有早晚课啊，自己安排时间。那我这边跟大家讲，跟大家报告，就是在印度啊，佛教在印度的时候呢，印度佛教徒基本上做早晚课，他的不是做早晚课，就是一天的一个所谓宗教的功课呢，每一堂课的时间通常不会很长，但是频率会很多啊。比方说我做一个功课打坐好了，我可以是半个小时啊，但是呢我一天可能有3次到4次，我绝对不会一次做个2个小时，然后一天只做2个小时一次，不会，它次数会多，然后每一个功课的时间不会长啊，会长啊其实会很累啊，会很累。所以这个也好，就是功课的时间不多不长，但是呢次数多，会让我们就是一直活在这个宗教信仰里面。你不会说我好了我用功2个小时，等一下22个小时在干什么，在造恶业啊，好像放出去很自由这样啊，那个不是真正做功课的，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有些还有早晚课。那为什么要早为什么要晚呢？因为早就是什么一日之什么在于晨呢，一日之计在于晨呢，所以早上起来呢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我们头脑很清楚，因为毕竟身心都经过调试嘛，所以起来呢我们一天的念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最起码呢其实早晚课就要三皈依了啊，想到佛想到法想到身，希望三宝的护佑，那我在这一天当中能够平安，能够自利利人。那晚上也是一样啊，晚上有没有要睡觉，那以传统的中国法师呢常常祖师警惕我们，晚上我们上床睡觉，我们出家人要想说，哎，我明天我床底下那一双鞋子啊，我明天不知道能否还可以再穿啊，因为人的生命就在呼吸当中嘛，一呼一吸，这个不要觉得那么容易，我们天天都在呼吸，但是只要一呼一吸出了问题，其实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这一觉一睡下去呢，明天是否能起来？不要觉得以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前一阵子不是大地震又来了吗？对不对？1:51吓我一跳，我在梦中被摇醒，我以为我还在做梦，眼睛一打开看到那个墙壁不是梦，呵呵，赶快起来看1:51，让我想起921啊。所以这种东西是很难讲的。所以晚上呢，临睡前也来三皈，所以这是很有意义的。那起码三皈啊，让我们能够心呢系念在三宝啊，这个宗教的一个气氛里面。那另外就是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念佛啊，像我开车如果开远途的话，想打瞌睡又没有办法吃槟榔，又那怎么办呢？念佛，念佛念大声啊，牙齿一直在相互那种运动啊，那就念佛念大声啊。所以这是平时的，那当然要看你的工作啦，你不要开那边走边注意念佛，然后前面红绿灯都不看，那也不是。那如果你的工作是蛮危险的，那你也要注意啦啊。但是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往往我们是多出来的时间我们都做一些比较没有意义的，讲一些可以不讲的话啊，做一些可以不做的事，有没有啊？这是平时的念佛。但是往往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呢，一般是要有定时的功课。你说行住坐卧皆是禅，皆是修行，那个不是对初学者而言的啊，那是对老参而言的啊。定时的功课让我们培养一个习惯，那这习惯养成呢，平时才可以活用。那再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佛期呢？所谓节期念佛，它的意义就是因为比方说定时念佛的时间太短了，那不容易达到一心不乱。那就像什么呢？时断时续的烧开水也不能煮沸啊！啊，开水有没有？开水煮沸要相续不断，那个火哦要相续，但是你时断时续的话那很难。所以呢，这边就我再补充，就是说时间短但是次数要多，或者你要看你的工作了啊，你每个人的所谓生活的条件都不一样啊，但是绝对不要怎么样呢？好，我今天有空，我来念三部地藏经，哇，飙了去冲啊，三部地藏经啊，冲，明天没有时间就休息两个礼拜，这个不行的啊，这个你看你如果有运动，你曾经运动的话，一般跑长途的，你都是要慢慢的。你看那些刚开始就哇冲啊冲啊，要到后面他就用走的，走一走他就懒得跑了，所以呢要细水长流，什么静静就是细水长流，不要小看细水长流，你能够坚持的话，那个是那个意志啊，其实就很了不起了。所以看个人的条件，要安排这个功课，但是刚开始不要长，不要什么内容都要，大悲咒很好要，心经要，阿弥陀经要，地藏经也不错啊，金刚经也不错。你小的呀，你不容易啦，你就看哪一些你可以掌握的啊，时间不长，不会妨碍你正常工作作息，你明白吗？你不要因为你的早晚课，那整个家庭都要跟着你早晚课，那就错了，就是说整个家庭的那种作息被你打乱了，那就不好了啊。老公回来要吃饭，等一下啦，我要做晚课了，哇惨，那他吃早餐，你早课还没做完，他不能吃早餐，那就会影响了。那另外就是说为什么要佛期呢？因为平时的念佛呢善心的，但乱心念佛呢不容易专精，更不易一心不乱。所以他整个念佛，你看导师这边提出目的就是一心不乱，跟坐禅静坐一样的，静坐就是要专注。那所谓我们得到禅定，其实就是善一精善一心啊，就是能够把心呢安住在一个对象。我们的心只有一个嘛，但是我们的对象可以很多，你明白，东想西想，静坐也好念佛也好，都是要透过比方说静坐透过佛能够让我们的心呢安住在一个对象， 所缘上。那如果能够这样做，就是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做什么？一心不乱，如果我们能够一心不乱，我们的心的力量就很大了。我们常说有堪忍心，它可以承办大事。当然这个大事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承办大事。那一般善乱心是没有办法承办大事的。所以如果你心很强的话，你眼睛跟那个人瞪一下，他就吓一跳了。哦，这个人嗔恨心很强，心的力量由内而外表现出来。那这个平时的念佛，因为善乱心呢，所以就像小火煮开水呢，当然就不容易煮沸了啊，这个水。那节期念佛就不一样了，他于七天内呢，能够摆脱一切世事，专心的念佛，最易实现一心不乱。就像什么，一方面加强火力，一方面就相续不断，水就容易煮沸了。七天内，重点，要摆脱一切的世事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去打佛七的时候，基本上是大家要禁语。但是台湾有一些佛七是蛮开源的，因为都是欧巴桑，那法师不敢要求了。欧巴桑也说我吃米嘛比你吃盐较济啊，这个小和尚。但是因为我们是既然要做，通常在佛七前我就跟大家讲，因为我当营里嘛。我当坏人啊，老和尚当好人。还没开始前我会跟大家讲啊，大家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那谁叫你们来的，不是我叫你们来的啊，是你们自己要来的。那你们要来就是要照这个规矩啊，敬语，然后呢万缘要放下啊，电话就不能打。你看如果佛七大家都还有机想哦，那在那边哎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不乱。要记得我们要能够专注一个东西，一个对象呢，基本上它是相对的。与其说我们要专注一个对象，其实所谓的专注成功与否，是在于我们到底有没有放下其他的。当我们放下其他，其实我们就能够专注了。所以，所谓禅定的修学，能够得到一心，得到禅定，不是在于你一直专一直的，不是在于你放下多少。一般就说我们的感官嘛，五蕴。不是五蕴，五欲，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就感官外的那种直取，我们就放下。只要一放下，其实我们心自然就专注了。所以要达到这个专注，其实必须要放下的。所以如果佛七你要得到一心，但是万缘还没有放下的话，很难的。所以佛七之前什么事要办哦，赶快去打电话，讲好之后就不要叫他来找你了。什么老公孩子啊，这个佛七当中都不要来会客，没有所谓会客的啦。七天就是要佛门里面什么把身心交给常住了啊，交给龙天护法啊。如果是病死的话，这七天也让他病死了。以前丛林是这种态度。所以只要这个态度妄言放下的话，就很容易专注的。你就很容易就在一般佛七在第三天开始就整个就进入轨道了，你很容易就弃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了。那如果心态这一个点没有人告诉我们的话，即便我们在那边哈喊啊喊啊喊的大声，其实也没有用的。那个就像念佛机天天开也一样啊。如果心态没有调整的话，即便你大声念佛啊，就其实都很难事半功倍了。好，那再来就是下面佛七的目的，就是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目的是往生啊。但是有人提到往生就吓一跳啊，我还年轻呢，哦，所以绝对不是念佛只是单求现世的福乐，能够消灾免难，不是的。他真正这个所谓，尤其以西方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呢，它是这个法门是求生的，它的目的是求生。那它的方法当然它用念佛，但这个念佛绝对是嘴巴念，我们这边讲的好像都是嘴巴念，后面我们也会一一跟大家介绍，不单只是嘴巴念，有时候嘴巴念也未必是念佛。你看有一些人有没有拿个念珠念佛，旁边还骂他的孙子，你不要吵啦，阿妈底下两户弟弟的差，对不对？我在念佛，你正吵什么？心不专一，那个念珠还会叫叉叉叉，
念珠没有断哦，一下两下就看，哇，我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很高兴。但是呢，你看它的品质差很多了。它的关键在哪里？这种念佛方法呢，念一辈子哦，也很难一心不乱的。没有一心不乱要往生哦，只能自求多福了。不容易啦，我们根据经论的，我们不是说看清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那的关键就讲了，哎，关键在达到一心不乱。那怎么一心不乱呢？我刚刚跟大家讲，你就是要放下。当你放下感官的，当你放下周边所有的人的这种戏服呢，你就能够专注了。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念佛在这个佛七佛三也好，有这个活动，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话，其实呢，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很难放得下，难放得下。因为什么呢？死亡通常是突然间来的，突如其来的，我们没有准备的。那突如其来的东西，糟糕啦！我的私房钱哦，放在床底下，我还没交代好，怎么办呢？我的股票还没交代好，会被那个吃掉哎。哇，太多事情了。那我这子女哦还没结婚，我很担心啊，对不对？哇，很多很多很多那些龟虫哎，肉粽啊，全部来了，所以这个就会妨碍。所以对一个往生的人呢，即将往生呢，我们自己我们要慢慢建立，知道吗？建立这个心态。同时呢，当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去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人家濒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去助念。所谓助念，不是那边阿弥陀佛，不是在那边念的。助念是要帮助他提起正念。那很简单的，有两个，我供养大家，有两个点你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了解对方有哪一方面放不下的，有哪一方面放不下的，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个可以问家人啊等等，啊，要让他放下。那最后单。要导入，要让他放下这个臭皮囊，这个身体。因为到最后我们还是执着这个身体的，真的，有情有情，有情最爱自己的，真的。所以我们会轮回啊，因为我们最爱自己，这身体没有了，什么都免谈，没有希望了。我断手断脚，我还可以活啊，只要有一口气，我还可以活。但是这个人没有了就很难，所以这个身体到最后你要劝他放下，换个臭皮囊。这第一。那第二呢，你不能只单他叫他放下，他要直取哪一另外一个世界或者下一个生命，你要介绍一个方向。猴子你不可能叫他左手放右手也放，那个猴子如果会讲人话，他说你不要骗我，我两手都放我掉下来了，对不对？我左手放右手一定要抓嘛，你叫我抓哪里我就抓，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叫他放这个，你要让他给一个方向。那我们如果知道他是净土的西方的，即便他没有学佛，但是阿弥陀佛应该天主教也听过吧，阿弥陀佛，对不对？你跟他介绍娑婆世界的不圆满，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那阿弥陀佛的愿力，他的操作方式，你只要有愿，他永远伸出手，你就伸出手吧，你好好，你跟着我们呢。所以你给他一个方向，让他找到一个光明，一个希望，那这样的话他能够善终了。所以这个就是助念的，这两个一定要达成的。那这个可以用嘴巴跟他讲，即便他在弥留当中，那或者呢他已经往生，你要用意念也可以，意念，用意念。所以你可以去的话，家属你都要让他有这方面的建设，让他时时刻刻呢在意念当中呢都可以跟去设想跟他的亡者呢有沟通。其实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啊，这就能够善终了啊，这样的话你在那边敲敲打打就很有意思了啦，对不对？不然你在那边敲敲打打只是好听不好听，那有什么用啊？王者也不知道说，哎，我到底做什么，你们在念什么 啊我有没有说要去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当然如果他不是要往西方极乐世界，拜托你就不要叫他一直往西方极乐世界好不好，你不要那么要狗追他，要往弥勒净土你就不要一直说西方极乐世界好，那变成你跟他在那边吵架。那如果他是天主教徒也可以嘛，你明白吗？如果是你的好朋友，你叫他放下，然后叫他往生他所喜爱的天堂也可以啊。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让他抓了，那他就能够善终。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要放下才能够自在啊，要放下才能够达到一心啊，所以这是一个窍门。好，那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就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那首先我们来看 2.1， 要介绍阿弥陀佛了。什么是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绝对不是中文字，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其实它原来是印度文啊，印度文。第一呢，我们就名称来说，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是阿弥陀佛了哈。因为你要往生那边，你当然要对他的教主所认识嘛。如果你不认识，你去到那边，人家看到阿弥陀佛，你还不知道，你说哎你是谁呀、啊？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们要先认识这个教主，西方的教主。那就名称来说，佛就不用了，阿弥陀，阿弥陀。其实阿弥陀很有意思哦。我们来看最后一行，阿弥陀其实阿弥塔，我上面有一个星星啊，有一个米字哦，有一个米字，其实就是说。因为导师没有附那个文啊，原文啊，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啊，所以我自己加进去是不是导师的本意就不知道，但是准确度可以说是90%啊，90%啦，因为我还知道啊，但是因为作者没有原文没有，所以我必须要加个米字啊，表示作者没有的，是我加进去的。阿弥陀其实是阿弥塔，阿弥塔其实就是表示无量的意思，弥塔就是量。那个 A 哈，前面那个 A 把它拿掉 ，mitta 其实就是量。印度人其实如果要否定一个东西，他前面加个 R 就把它否定掉了。所以无量呢，其实应该叫做非量，他在否定一个能够衡量的东西，非量。无量不是有量啊，其实它是非量。就像无我，无我其实它是非我，它是在否定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个我。他不是在肯定一个无我啊，他在否定。所以就像号码12345567，好像是印度人发明那个零的是吧？零，零就是否定掉嘛。我管你一万乘以一，哎不，一万乘以零还是一乘以零，都是零啊，都是零啊。所以同样，阿弥陀他表示非量，不可计数的。好了，那他有不同的意思。第一呢，我们来看什么是阿弥陀婆耶。我们往生咒第一句就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呀，南无阿弥陀佛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呀就是阿弥陀佛呀，其实就是阿弥陀佛，那个 Y A 后面是没有的了，不是没有，不是没有，你们不要把它去掉，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会加那个，哇，都是红色的笔。它真正是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表示什么呢？这边讲的光，光表示智慧了。那为什么后面会加个 YA 呢？阿弥陀佛呀呢？其实就是皈依的对象。大家有没有学过梵文的？请举手。梵文、巴利文啊，没有的话，如果懂英文的，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它其实呢，它这个后面呢，其实是表示一个。英文叫 dative， 就是中文叫做语格啦。如果懂日本文的也是一样，日文也有语格啊。一般语格也可以当作间接受持了。皈依的对象，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呀，南无是皈依嘛，皈依的对象呢，通常英文呢怎么写呢？你们看得到吗？黑板，英文一般说 refuse 嘛哈，不然就是 homage。Homage 英文一定是 to， 你皈依的对象这个 to 呢，梵文就会用这个后面这个来表示，后面来表示。所以日文也有的，日文那个ni还是什么哈，ni还是那个 ga 来表示，就是你皈依的那个对象。所以英文就是 homage to 皈依，但是中文就没有皈依佛陀，但是在英文、梵文、日文它很清楚的啊，因为它这个文法它很清楚 refuge to， 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呀，其实它就是原文就是阿弥陀佛啊，那呀就是就像我们那个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格他耶，他他格他呀，其实后面就是如来的意思啊，也是呀，你看也是，他他格他就是如来， 啊，南无皈的对象，我皈 to 那个对象，他后面都用这个来表示的。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呀，塔塔嘎塔呀，那后面还有很多，其实都可以翻译的。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
它表示光，啊光。那光呢，在光能够破除黑暗，所以黑暗呢，通常是比喻烦恼不吉祥的。光是光明的，因为太阳一出现呢，其实大地什么就能够生长，所以光往往是表示在佛教里面表示智慧。那阿弥塔 ayus 就是寿命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单单从这个点来看呢，单单是阿弥陀佛呢，其实它可以有很多很多意思，对不对？阿弥陀表示无量嘛，非量嘛，到底是什么都可以非量嘛？啊，那边的寿命，那边的庄严，那边所有也是非量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解释，我们可以就智慧跟福德来看。所以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在佛教里面也是因为我们说成佛要两足尊嘛，智慧跟福德。好了，智慧就是代表光，所以有时候说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呀，无量光；阿弥陀佛无量寿，啊，福寿，不是那个智慧跟福德啊，两个无量。所以知道哈，所以如果单单是阿弥陀佛这个字，其实它并没有说到底是光还是什么，是我们的解释。反正它一切都是无量的。那就佛两足尊来说，智慧跟福德最重要。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